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晨好。
今天是我们今年圣诞节前最后一个主日崇拜，
今天是我们庆祝圣诞节之前的最后一个主日崇拜。
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我现在提前给大家祝生日快，祝节日快乐。
在这里提早向大家讲圣诞快乐，
也是我们主的生日了哈，
也都是我们主的生日。
因为他为我们生，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生命。
因为是他为我们生，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才可以真正得到生命。
今天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哈，我们在谈到自由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自由是什么呢？就是自由自在，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自由，我们就会想到自由自在，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觉得基督教虽然好，可是里面条条框框太多
啊。虽然我们有时觉得基督教虽然好，但是我们觉得它的条例好像很多，
觉得进入教会就不自由了，
觉得入了教会就不自由了。
但是什么是自由呢？
但是究竟什么是自由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自由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真正得到自由呢？
这就是我今天我们要宣讲的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要讲给我们听的。
这段经文原来很多哈，是从三十一节到五十九节。
原来我们要讲的经文是从三十一到五十九节，
但是内容实在太多，
但是因为内容实在太多，
所以我今天只是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它限制在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是讲三十一到三十六节，
就这样可能还是讲不完，
就算是这样都可能会讲不完。
在求主怜悯，我能够在有限的时间能把这个问题真理和自由能够讲得清楚。
真的求主怜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今天可以将真理和自由这个问题讲得清楚。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读这段经文，
不知道今啊系咪啊大家注意到喺呢段经文？
从三十一节至到五十九节，
从三十一节到五十九节，
这是由主耶稣和一群犹太人的对话，
系主耶稣同一堆犹太人嘅对话，
甚至可以说是辩论，
甚至可以讲系辩论。
因为这些犹太人不服主耶稣的教训。
因为呢啲嘅犹太人佢哋唔服耶稣嘅教训，
而且最后这些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主耶稣，
甚至到最后他们会用石头要打耶稣。
但是我会发现这群犹太人是什么人？犹太人，
但是你会发现这班的犹太人是
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三十一节一开头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所以这一段耶稣和犹太人对话不是反对耶稣的人，乃是信耶稣的犹太人。
这里所说的是不是一群反对耶稣的犹太人，而是一群要信耶稣的犹太人。
那么为什么信耶稣的犹太人还不服从耶稣的教训，而且甚至还要用石头来打主耶稣？
为什么这班信耶稣的犹太人不单止他不服从耶稣，还要用石头去打耶稣呢？
那如果我们再从三十一节再往前看一节，三十节，
如果我们再向前看三十节，
三十节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
三十一节说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
那我记得上一次是他讲到主耶稣的教训，他是世界的光，对不对？跟从他的都不在黑暗里。主耶稣是在前一段讲了一大篇的这个教训道理。
上个礼拜我近前度他是讲到耶稣是世界的光，信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
所以呢，有的人认为呢，因为希腊字的原文三十节的信他和三十一节的信他不是一个希腊字
，有些人就认为在三十节这里的信他和三十一节的信他这个希腊文不是一个。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呢，我们三十一节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这批人不是三十节那个许多人就信了他那个犹太人。
有些人就说三十一节这里信他的犹太人就不是指同一群的三十节讲的信他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读原文，我们会发现三十一节的前边有一个因此或者于是。
如果我哋再仔细一啲睇原文嘅时候，三十一节一开头佢系讲到一个字系因此或者系于是。
那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连接词翻译出来。
中文圣经就冇将呢个联系嘅词将佢翻译出来。
所以如果这有一个因此于是的话，那很可能那三十节和三十一节那个信他的犹太人是同一批人。
如果前面是有因此或者于是的话，很可能这两节讲的是同一群的人。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
那么这些信他的犹太人究竟是信他信的是什么呢？
究竟这一班信他的人他是要信他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呢？
他们究竟是因什么事要信耶稣基督呢？
那我们从约翰福音前几章我们就看得见，很多人也是 信耶稣的犹太人。
我们在约翰福音前几章已经看到有很多是因此信了耶稣的人。
有的人是因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很多神迹。
有些人是因为看了耶稣 所做的神迹。
那么在约翰福音的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
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么讲，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
所以有人是信他的神迹，
有些人是信他的神迹。
还有呢，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持饼得饱。
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又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看神迹也不错了，有的人根本不想看神迹，就像肚子能吃饱。
看神迹已经很不错了，有些人根本就不理神迹，只是要吃饱个肚。
还有的信耶稣信什么？
还有人是怎样信耶稣呢？
约翰福音六章说，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以后，圣经就是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在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五千人之后，后面又继续讲话，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
弟兄姊妹注意哈，这犹太人说是什么？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不是一般的先知。实际这个那先知就是旧约圣经一直预言的，新约圣经一直在盼望的，来救主和弥赛亚。
啊，呢度讲到犹太人一直盼望嘅要来到世间嘅嗰位先知，就系旧约一直预言喺新约一直盼望要来到世间救赎嘅弥赛亚。
但是为什么耶稣要推到山上去呢？因为他们信耶稣，只是信耶稣是要拯救他们犹太民族的一个犹太的王。
为什么耶稣要退到山上去呢？因为这班的犹太人他要追求的是一个能够 带领他们解放的一个犹太人的王。
也有的人信什么？可能信耶稣讲的一部分道理。
有些人信可能是信耶稣讲的一部分的道理，
但是不是信耶稣讲的所有的教训，
但是不是信他所有的教训。
这是也是在第六章，大家还记得吗？当主耶稣说，你如果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无分。
大家仲记唔记得耶稣喺第六章讲到，如果你唔食我个肉，喝我个血，就与我无份。
那圣经第六章怎么说？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跟住耶稣啊，圣经就记载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所以我顺便说一句啊，有时候我们不要把信徒和门徒分得那么清楚了。
其实有时我们不应该将信徒和门徒分得那么清楚。
这边讲很多门徒也多有退去的，
这里讲到很多门徒都多有退去的。
所以你看，从圣经的教义就有人确实信了耶稣，他们可能就信这些。
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确有人信耶稣，可能他们就是信的这些东西。
但是主为什么对他，当三十一节说完以后，很多人信了他以后，马上三十一节主对他们说什么？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在三十节讲完之后，三十一节耶稣就对犹太人讲：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那么这个一句主耶稣的这个句话，常常遵守我的道，那就是真门徒和假门徒的区别，真正确的信和错误的信的区别。
耶稣讲的话，你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一个假门徒和真门徒的分别，真信徒和假信徒的分别。
也许在信耶稣的犹太人当中，有的人确实很欣赏耶稣的风采，
可能在众多信耶稣的人当中，他们真的会欣赏耶稣的风采，
有的人被他的智慧所折服，
有些人可能被他的智慧所折服，
有人被他的权柄所震慑，
可能会被他的权柄所折服，
有人得到了饼，
有人得到了饼，
有人看见了神迹，
有人得到了神迹，
这都没什么错的，
这些都没有错，
很多人就是看见神迹信的，
有很多人都是因为看到神迹之后才信的。
你们还认识还记得苏文峰牧师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苏文峰牧师？
他当初怎么来教会的？
他当初是怎样去教会？
因为教会有一个乒乓球的台子，
因为教会有乒乓球台，
他愿意打乒乓球，所以就成天来打来教会，
因为他喜欢打乒乓球，他就成日都会去教会打。
我们念书的时候，有时候来不及吃饭，刚好教会礼拜五有免费晚餐，那就来吃饭了。
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觉得教会有免费的，礼拜五有免费的晚餐，我们就来
了。这并不是不好，
这些不是不好，
所以你从信，你可以从不同的方法 去接触耶稣，去认识耶稣，是好的。
我们可能从不同的方向去接触过耶稣，
问题是主是说这不是不好，而是不够。
问题是主耶稣讲这些不是不好，而是不够。
要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
要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
一个真正的信是什么？
一个真正的信是什么？
一定要和耶稣本人建立关系，
一定要是和耶稣本人建立关系，
不是只是听信他讲的道理，看他做的事，
不是只是信他讲的道理，看到他做的事，
而应该信他本人，
而是要信他本人。
所以主耶稣就希望我们的信能够进到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地步，
因为主耶稣要我们的信进到一个更加深的地步。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哥罗西书二章六节咁讲，你们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
那保罗讲的就很简单了，也很直白了。那既然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显然我们就应该按照主的话去办吧，否则他就不是主了。
保罗也都讲得很清楚，既然我们接受了主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要按照他的话去做。
所以主耶稣也是这个意思，你既然你是真正愿意相信我，你要接受我为你个人的救主，那唯一的判断就是你能不能常常遵守我的道。
而主耶稣同样也都是讲，如果你要接受我做你的救主，唯一正确的判断就是你会按照我所讲的去做。
如果你能按照我的命令，按照我的教训去做，那你就是真正相信我的人了。
如果你按照我的命令，按照我所讲的去做，你就真的信我的人。
那有时候我们 读到这些经文，有时候也感到很困惑了。
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些经文都会觉得很困惑。
那我们也真正是信了耶稣的，对吧？
我们都是真的信了耶稣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守住了主的道啊？
但是我们是不是时时都有守主的道呢？
那我毕竟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软弱的吧。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
有时候也会跌倒啊。
有时候我们都会跌倒的，
有时候也会不顺服啊。
有时候我们都会不顺服。
是不是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耶稣的门徒了呢？
是不是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耶稣的门徒呢？
我想不是。
我想不是的。
如果这样的话，恐怕没有一个人配做主的门徒。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配做耶稣的门徒。
你看旧约新约神拣选这么多伟大的仆人使徒，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你看看旧约新约所有记载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我想如果我们是只要是遵守主的教训是常态，不遵守主的教训是非常态，恐怕就算是门徒了。
我想如果我们 遵守主的教训是常态，不遵守主的教训不是一个常态的话，就可能就可以称为是主的门徒了。
这可不是我自个儿来降低门徒的标准啊，
并不是我要降低门徒的标准，
因为圣经就这么说的呀。
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说，
你看当主说你们若常常守我的道，
圣经说你们若常常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就真是我的门徒。
这个常常守，这个是一个希腊字，
常常守这个是一个希腊，
这意思就是赤手 hold， 这英文把它翻成 hold， 赤手坚守，
意思就是持守坚守。
那么赤手坚守不一定表明能守得住啊，对啊，我坚守这个阵地，那你坚守你不一定守得住啊，
你坚守但是不一定是守得住。
所以这个赤手坚守是表明一个心态，
持守坚守讲的是一个心态，
表明我们的一个委身，表明我们一个意志，我们愿意有这个心去守主的道，
表明我们的委身，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去守神的道。
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
这个是很紧要，
有了这个心智，那就说明我们真挚愿意跟随主耶稣，
有了这个的心智，我们就表明我们是真的要跟随主耶稣。
但是有时候难免软弱失败，
但是有时候难免又有软弱和失败，
知道软弱失败再改过来再跟，
知道了我们有软弱和失败，我们就改过来，我们再去跟随。
我们的主也非常体恤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主也都非常体恤我们的软弱。
大家记得当最后的时刻来到，当主的门徒，主带着门徒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
记得做最后的时刻，主带着门徒去到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
主耶稣走到前面，让着门徒在这边进行祷告，
主耶稣在前面，而门徒在后面祷告。
可是当主回来一看，这门徒都睡着了，
但是当主耶稣回来看一下，他的门徒都睡着了。
三次都这样，
三次都是这样，
在那么关键的时候啊，
就是一个这么关键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主都没有说，你看我让你们祷告你怎么不听啊，你根本都是假门徒。
耶稣没跟他们讲，你看我跟你讲的东西你都不听的，你都不是真的门徒。
主是满有怜悯恩典的来鼓励他的门徒，
主是满有恩典怜悯去鼓励他的门徒。
主对他们说，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如了迷惑。
主对他们讲，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所以主知道这些门徒的心，他们是愿意跟主一起祷告的。
主是知道我们的心，他是愿意跟主一起祷告的。
但是那个时候力不能胜了，身体软弱了。
但是当时是力不能胜，身体软弱。
所以按照这个教导，我刚才说的，只要一个人是真心实意的立志，愿意按照主的教训去做，
只要一个人是立志愿意按照神的讲个说话去做，
我想就应该是真门徒，
我想就应该是真的门徒。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决心。所以我们记得曾国藩曾经把这个屡战屡败，他把它改为屡败屡战。
我们真的要有这个决心。我们记得曾国藩他将这个屡战屡败改作是屡败屡战。
那我想我们真正的门徒应该把虽然战败还是要战，
真正的门徒应该是将它改成虽然战败还是要战，
而且最后一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而且最后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这个就讲到，所以这是一个标准。主说你们要尊重我的门徒，都不是别的，乃是你们要常常守着我的道。
这里讲的是一个标准，你要做真正的门徒，就是要常常守住我的道。
所以当然一方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戴一个属灵的假面具，
另一方面我们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戴一个属灵的假面具，
在人面前做的是高大全完全的完美，
在人家面前做得很完美。
我们应该把一个真实的我呈现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
我们要将我们真实的自我去表现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因为本来就不可能是完美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以夸自己的软弱保罗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作为一个借口 不好好去追求灵命的长进。
但是另一方面就不好、只是夸自己的软弱而不去追求灵命的长进。
不能到时候、我就是这么软弱、圣经也说了。
不好到时候就说我就是这么软弱了，圣经都是这么讲、
软弱是软弱，可是保罗说他愿意夸自己的软弱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当夸自己软弱的时候，他靠着主他就可以刚强起来了。
因为、保罗他说我要夸我的软弱，而是要讲的是靠着主我就得刚强。
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传道在台上台下都讲自己软弱，哎，我今天又做错了、那个又坏了，这个教会算什么教会了？根本就不是教会。
如果传道人在台上台下都是夸自己的软弱，说我这里又做错了，那里又 不做了，那这个是怎样的教会呢？
我们知道自己不够，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够，
知道自己不行，
知道自己不得，
就是更加努力的依靠我们的主，
就要更加努力的去依靠我们的主，
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能够去遵循主的道，
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去、跟随主去追求神的道。
当然如果一个人信主，
当然一个人的信主，
他单单是为了自己要从主那边得好处，
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在主那里得好处，
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遵从主的道去行事，
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遵行神的道去行事，
我想他应该不是主的门徒，
我想他就 不是一个神、门徒、
这就是三十一节。然后呢后来主耶稣紧接着说，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在三十二节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那么什么是真理呢？
什么是真理呢？
如果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标准都不同，
如果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
每个人都认为自个儿拥有真理，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拥有真理，
谁也不服谁，
边个都不服边个。
那么从圣经的启示很清楚，
但是从圣经的启示就很清楚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
我给大家念几段经文，
我同大家读几个的经
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讲，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约翰一书五章七节，
约翰一书五章七节，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的说，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翰十七章十七节讲，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从圣经的启示看得很清楚，什么是真理？耶和华上帝和他的道。
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真理，耶和华上帝和他的道就是真理。
那么什么是自由呢？
那什么是自由？
自由绝不是由自，不是调过来的，自由然后由自，自个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自由不是说将自由这个字调转过来，由自，即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世上绝没有这种为所欲为的自由，
世界上绝对没有这些为所欲为的自由。
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汉语词典，
冯牧师查了一下汉语字典，
就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个自由大概有两个层面。
在世俗的层面来看，自由是有两个层面、
一个呢是从社会的层面来说，
在、社会的层面来讲，
就是说在不违反国家的法律的前提下，
在不违反国家的法律的前提下，
一个公民他言论和行动的权利，
一个公民言论和行动的权利，
就是说只要你不违反一个国家你自己的大的法律，那么你就可以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的。
就是说你如果不违反国家的法律的情况下，你自己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就所谓有言论行为的自由，
这个就是言论行为的自由。
但大家看得见，这个言论行为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
你要限制在你的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这个自由不是说没有完全没有限制的，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哲学的层面来讲。
第二呢，就是从哲学的层面来讲，
就是说在我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那么在这个遵从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我们人们的自觉的行动，
我们知道了客观规律的前提之下，在这个客观规律之下，我们的言论和行为，
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尤其是大陆讲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我们常常一个人说，这个人你看他怎么游刃有余，对不对？他做什么事就那么自由。
我哋成日讲有啲人佢游刃有余，做乜嘢都好自由。
或者说一个人驾轻就熟什么事你看他简直就非常轻车熟路。
就或者亦都讲有啲人驾轻就熟，无论做乜嘢都好容易嘅。
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么自由，这么胜任呢？
点解佢会咁自由咁胜任呢？
因为他是在按照规律来讲。
因为佢按照某啲嘅规律去做。
所以在哲学的层面讲，就也是没有绝对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的，你必须按照规律去行，你才能够自由。
你必须是要按照某一啲嘅规律去做，先可以得到自由。
是飞机一定要按照航线走。
飞机一定要按照航道。
轮船也是一样的。
轮船亦都系一样。
因为有时候洋流、季风各个方面，你必定要有最好的航道，你才能够正确的达到你的彼岸。
有时你会经过一啲嘅航道先可以到达你嘅地方。
但是从圣经当主耶稣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的时候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我会讲得以自由这个希腊字。
而主耶稣讲嘅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呢个嘅希腊字。
圣经中还同一个希腊字还有别的翻译。
圣经用对同一个嘅希腊字有另外一个嘅翻译。
把翻译人释放。
他是翻译成释放，
得以释放，
得以释放，
脱离，
脱离
这就是同一个得以自由是同一个意思，
得以对得以自由还同。
但是我们从新约圣经所有这些经文看，讲到脱离释放，都是指从最终被释放出来，或者是从罪的辖制中脱离出来。
而圣经讲到的释放，都是讲从最终释放出来。
所以你比如说罗马书的第六章18节到22节，他说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在罗马书6章18节这么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所以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和新约圣经的说法，所谓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从罪的奴役中被释放。
所以按照圣经的教法和主耶稣讲的，都是讲到自由就是从罪的奴仆中得以释放，
能够做该做的事情，
可以做应该做的事，
能够不做不该做的事情，
可以不做不应该做的事，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都能够讨上帝的喜悦，
等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都可以讨神的喜悦。
所以在属灵的层面，这个自由也是不是随心所欲的。
所以在属灵的层面也都不是随心所欲的。
在属灵的意义上说，绝对没有所谓的绝对的自由人。
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面讲，绝对没有完全自由的人。
要不我们就继续做罪的奴仆，那么结局就是死亡。
一是我们就继续做这个罪的奴仆，就结局就是死亡。
要不我们就来做上帝的奴仆，结局就是永生。
一是我们就选择做上帝的奴仆，结局就是永生。
是没有第二条中间路可以走的，
并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可以走的。
这就是自由，
这个就是自由。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自由呢？
那怎样才可以得到自由呢？
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主耶稣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主耶稣讲你们必晓得真理，这个晓得这个字，
主耶稣讲晓得呢个字，
这个字和认识、认识基督和同房出降，这是同一个希腊字。
呢个晓得呢个字系同啊认识同埋同房出嫁都是同一个希腊字。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主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们必须单单有对真理的认知方面的知识。
所以主耶稣讲到晓得真理，不是只是单单指的是对真理所有的认知方面的知识，
而是要进一步和这个真理建立一种关系。
而是进一步要同真理去建立一种嘅关系，
也就是要委身这个真理，要顺服这个真理，
亦即系话要委身于真理，顺服于呢个真理。
如果我们当我们能够去委身真理、顺服真理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定得到自由。
而我哋啊愿意去委身真理、去顺服真理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得到自由。
当然，神的道就是真理，那
神
的道也是有很广泛的范围。
而神的道亦都是有很广泛的范围。
那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我们会看得见，当主耶稣在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是偏重于神的救恩方面的启示。
主耶稣讲到你们晓得的真理是偏重于神的关于救恩方面的真理，
也就是说福音，
也就是福音。
所以当如果一个人他愿意，他能够认识上帝的救恩，进而去接受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他就能够被从罪里拯救出来，得到自由。
当一个人他认识福音，他愿意接受福音的时候，他就会被在罪中拯救出来。
我觉得主耶稣讲的话很清楚了。
我觉得主耶稣所讲的说话就很清楚。
可是犹太人根本不服啊。
但是犹太人根本就不服。
犹太人马上下边说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
跟住佢哋就回答话：我哋系亚伯拉罕嘅后裔，从来都冇做过边个嘅奴仆。啊，你点解会话我哋必得以自由？
大家看，犹太人很聪明的。
犹太人好聪明。
反应很快。
反应都好快。
因为当主说你们必得以自由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啊？
当主耶稣话你哋必得以自由，
那这个前提就是他们现在不自由啊。
前提就系佢哋本身就不自由。
他们现在，所以因为不自由，所以你们现在就要得以自由。
因为你哋本身唔自由，所以你哋依家要得以自由。
所以犹太人说，我们从来就没做过谁的奴仆。
所以犹太人就说，我们从来都没做过哪个的奴仆。
但是你们觉得这犹太人是不是有点太狂了？
你们会不会觉得犹太人好像有
点太狂？怎么没做过奴仆啊？你在埃及奴仆400多年了，都做人的奴仆，对不对？后来做很多外邦人奴仆，现在就是罗马的殖民地，你怎么还没做奴仆啊？
他们真的忘记了，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地已经做了奴仆400多年，一路都是外邦人的奴仆，到现在都是罗马人的殖民地。
我会不会觉得这犹太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我觉得这帮犹太人他们真的是擘大眼讲大话。
实际犹太人有他自己的道理。
实在是犹太人他有自己的道理。
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被别人统治，
虽然他们在政治上面受被别人统治，
但是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从心里从来就没服过谁。
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 选民，他们从心里面从来都没服过任何人。
这对不对呢？
那对不对呢？
我想这点也是有他的道理。
在这个方面也都是有他的自己的道理。
你看主下边说也没有否认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没有否认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啊、
你看看主耶稣在后面也都从来没否认过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否认过他们是神的选民。
但是主告诉他们，
但是主
你不能单单从血统上来看问题，
你不可以单单在血统上面讲问题。
从肉身来说，你们确实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是神的选民。
在肉身来讲，你们的而且确是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是圣经也都讲，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做犹太人要做真犹太人，
做犹太人要做真正的犹太人。
外边的割礼都是假割礼的、
肉身的割礼都是假的割礼。
所以真正谁是上帝的选民，只有看他和上帝个人的关系。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神的选民，是要看他和神的关系。
只有当他愿意顺服上帝，他才可以真正是上帝的选民。
只有当他愿意去顺服上帝，他才是神的
所以当他们这样回答耶稣以后，耶稣马上就回到了问题的核心。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耶稣立刻去讲到问题的核心。耶稣就回答34节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所有犯罪的这个犯罪的这个希腊动词，
所有犯罪的这个犯罪的希腊动词，
它是一个现在时的分词，
是一个现在时的分词。
我们知道希腊文的动词没有现在进行时态，
我们知道希腊字的是没有现在进行时的时态。
像英文就有，对不对？
那英文就有
what are doing doing 就是你正在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这个 doing 就是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但是希腊文动词的现在时就有现在进行时的含义，
但是希腊文里面的现在时就已经有现在进行时这个。
所以当主说所有犯罪的，这个犯罪的绝不是指他单一的一次的犯罪的行为。
所以耶稣讲犯罪的并不是讲他单一
而是指把犯罪作为一种常态，作为一种习惯，一直活在罪中，一直在犯罪当中的。
而是将犯罪这个看成是一个常态，一路进行的形态。
所以主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都是罪的奴仆。
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
那么这个所有的犯罪是包括一切的人，一切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所有犯罪的就是包括所有的人，一切认识耶稣的人。
所以罗马书3:23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罗马书3:23也都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世人都是罪人，
所以世人都是罪人。
这个是圣经把人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的本性讲得最透的地方。
这个就是圣经将人从始祖亚当夏娃讲到人犯罪最中心的地方。
所以不知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不论是犹太人还
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
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
实际他们都是罪的奴仆，
实际上都是罪的奴仆。
犹太人或许他们在心态上从来就没有成为任何人的奴仆，
或者犹太人他们在心态上面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仆，
但是因着他们拒绝上帝的儿子，他们却是罪的奴仆。
但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上帝的儿子，他们就做了罪的奴仆。
受制于人如果成了人的被人奴役，也许我们还可以争取解放。
受制于人或者对人，我们被人的奴役，我们还会得到解放。
但是如果我们受制于罪，那绝无自救的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受制于罪，我们绝对没有自救的可能。
因为罪后边的权势是什么？是撒旦魔鬼，是掌管那个阴暗世界的。
因为在掌管罪的是这个撒旦的魔鬼，是一个掌管阴暗世界。
我们人自身是绝没有能力和他对抗的，
我们人绝对是没有能力和他对抗。
但是只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万王之王的耶和华上帝才能够制服撒旦。
但是只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耶和华上帝才可以和撒旦对抗，
才能够把我们从最终从撒旦的权势的控制下能够拯救出来，
才可以将我们从最终从撒旦的掌管当中去解决出来。
这就是我圣经一直讲的神的救恩，
这里就是一路圣经所讲的救恩。
离开耶和华上帝的拯救，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
离开了耶和华上帝的拯救，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赎。
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认识自己是罪的奴仆，
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认识到自己是罪的奴仆。
一切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也是这样，这就是历史历代一切社会问题的总的根源。
而很多拒绝主耶稣的人，他们也都是这样认为，这个也都是历世历代所有犯罪的人的根源。
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不接受上帝的救恩，我们本身就是罪人，那么罪人怎么可以把社会治理好？
如果我们不认识救恩，不认识主耶稣，我们怎样可以将这个世界治理好？
你看几千年的历史，
几千年的历史，
革命改革
层
出不穷，
层出不穷，
那只不过就是在转圈子而已。
其实都是在那里兜圈。
几十年转一圈又回到原点。
几十年兜一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想今天整个世界无论是古中外古今都是如此。
在整个世界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因为当人和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你人和人的关系绝对不可以对。
因为当人和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人和人的关系绝对不可能会对。
所以主耶稣早就告诉了我们了。
所以主耶稣早就已经跟我们讲了。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四节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耶稣就讲到，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这求神来帮助我们了。
真求神去帮助我们。
要解决社会的问题，绝不是一部分的改良、制度的改良、结构的改良的问题，而是人自身要悔改。
要解决社会的问题，并不是部分的改良，而是人心里面的改变。
因为一切的制度、一切的功能，都是要靠人去运作的。
因为一切的制度、一切的功能，都是要靠人去运作。
所以奥古斯丁说了一句很尖刻的话。
所以奥古斯丁讲了一句很尖刻的话。
奥古斯丁说，如果不能够伸张公义，
如果不可以伸张公义，
政府是什么？
政府是什么？
政府不过是一群组织起来的强盗而已。
政府不过是组织起来的强盗而已。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重要。
今天我们看到了福音的重要。
只有福音，耶和华上帝的拯救才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
只有福音，只有神的救恩才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
最后在三十六节，这个圣经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最后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因为天父把一切的权柄、赦罪、捆绑的权柄，全都交给了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神已经将所有赦罪、捆绑的权柄都交给了主耶稣。
他叫谁自由，谁就真自由了。
他叫哪个自由，哪个就真的自由。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一切这些拒绝由耶稣基督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所有拒绝主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就是不认识自己是罪人，反以为自己是义人。
他们不认识自己是罪人，反而认为自己是义人。
结果呢，深深的被罪所捆绑。
结果深深被罪所捆绑。
那么今天反过来说，
如果今天反过来说，
对于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来说，
对于已经接受了基督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有时候也存在一个盲点。
我们有时也都会存在一个盲点。
什么盲点呢？
什么盲点呢？
不认识自己已经是上帝的奴仆。
不认识自己已经是上帝的奴仆。
还仍然把自己当成是罪的奴仆。
仍然将自己当成是罪的奴仆。
所以常常陷入试探。
所以时时陷入试探。
主说，圣经说，上帝的儿子叫谁自由就自由了。那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了。
主说我要哪个得自由就哪个就得自由了。现在主已经让我们释放，让我们得以自由了。
但是我们感到自己自由了吗？
但是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自由呢？
我想我们的回答应该是，有时候自由，有时候不自由，也不是完全不自由，也不是老是一直就是很自由，对不对？
我想我们的回答就是，有时觉得自由，有时又觉得不是很自由。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
因为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脑的生命并没有完全死去的。
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的脑、我们的身体不是立刻就死去。
我们还是有罪孽在心里的。
我们心里面仍然会有罪。
实际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的二律的征战。
实际上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到两个律的征战。
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
我。我想去做这件善事的时候，我里边的罪就拉着我不要去做。
我要去做一件善事，但是里面就好像抓住我不给我去做。
所以基督徒的重生得救绝不是像佛教所宣称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
因为基督徒所讲的重生得救绝对不是佛教所讲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不是说今天我一信主，马上我明天就完全一个全新的人。
并不是我今天信了主，明天就可以立即有个全新的改变。
那么我们这样说呢？你说信主前、信主后、重生前、重生后有什么区别呢？
那究竟我们重生之前和重生之后有什么分别呢？
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是什么？
是什么？
就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再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神的奴仆、上帝的奴仆。就这个地位的改变非常的要紧。
因为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再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上帝的奴仆，这个地位的改变是关键的。
也就是说我们还可能受到罪的试探，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受到罪的试探，
但是我们已经不受罪的辖制了。
但是我们已经不受罪的辖制了，
这一点非常的要紧，
这一点是非常要紧。
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反反复复地强调这个道理。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反反复复强调这个真理。
保罗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保罗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这一点呢是鼓励大家应有的态度，你不要让罪在做我们必死的身上做，对不对？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可是保罗接着往下讲的是什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跟着保罗就讲，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要紧。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之要紧。
我们虽然可能仍可能在罪的面前、试探面前软弱，甚至犯罪，但是一个最根本重要的区别是什么？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对罪说不。
可能我们仍然会受试探，仍然会有软弱，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对罪说不。
因为我们再不是他的奴仆了。
因为我们再不是罪的奴仆。
我们不能再凡事再听他的了。
我们不需要凡事再听他的。
过去不行啊。
但是以前不行。
过去被他奴役住了，你想不犯罪都不行了。
以前是被罪奴役住，想不犯罪都不行。
所以今天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可能犯罪，但是是可以不犯罪的。
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可能会犯罪，但是他可以
犯罪。就这一点我要非常的注意，非常的注意。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我们常常说两军对垒，勇者胜。
我们常常讲到两军对垒，勇者胜。
我们首先认识到我们的新的身份。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虽然我们在实际的道德的水平，在生命上我们还没有真意完善，但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奴仆，不是罪的奴仆了。
虽然在道德的层面上面我们不可能遵于完善，但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奴仆而不是罪的奴仆。
这样的话，当罪的试探引诱临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直起腰，能够昂起头，能够靠着主的大能去站立。
所以当罪的引诱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可以昂起头直起腰。
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这个有一个贾桂哈，你们知不知道？听说过哈？这个是一个京剧叫《法门寺》，一个小太监叫贾桂。
在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一个叫做贾桂。
这是一个明朝哈，一个很专权的一个大的太监身边的一个小太监。
是明朝一个很专权的太监手下的一个小太监。
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大太监就给这个贾桂说，说你坐下来，我们聊聊天，说说话。
咁有一日咧，这个大太监咧就同呢个小太监就讲，你坐低同我倾下偈。
结果贾桂说什么？
咁呢个贾桂讲乜嘢？
站惯了，不想坐。
佢话企惯咗啊，唔想坐。
就这一句台词，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啊？
这句台词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因为毛泽东是经常来批评贾桂的奴性十足，让你做你都不敢做。
因为毛泽东成日批评这个贾桂他的奴性，就是叫你坐你都不敢坐。
实际贾桂并不是不知道坐得比站得舒服。
其实贾桂并不是不知道坐在这里是比站在这里舒服。
因为对权势的这个惧怕，他已经习惯站着不敢坐着了。
但是因为对权贵的惧怕，他已经习惯了站在这里而不是坐在这里，
把一个常态变成非常态了，
将一个常态变成一个非常态，
把站着变成一个常态，把坐着变成一个非常态了，
将企喺度变成咗一个常态，而坐喺度变成咗非常态。
那我们信主以前也是这样啦，
我哋信主之前亦都
把犯罪当成一个常态了，
将犯罪当成一个常态，
把不犯罪当成一个非常态，
将唔犯罪当成系非常态。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地位变了，
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嘅地位变咗啦，
我们一定不是撒旦魔鬼的奴仆啦。
我们已经不是撒旦魔鬼，
我们要把不犯罪作为常态，把犯罪作为非常态，所以要敢于对罪说不。
我们已经调转过来，要敢于对罪说不。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罪的引诱面前，不要再做假鬼。
在啊，真系求神帮助我们在罪的引诱的面前，我们不要做这个小太监。
不要再像从前一样，罪的试探一来，马上两腿就发软。马上就顺服。
当罪的试探一来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两脚发软，
要挺起腰板来，
我们要挺直腰来，
靠着我们的主，
靠着我们的主。
我们今天战胜罪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我们今天可以战胜罪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乃是靠圣灵的大能，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而是靠圣灵的大能，是靠耶稣基督啊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这就是保罗愿意夸自己软弱的理由，
这个就是保罗愿意夸自己软弱的理由。
当然我想在这些问题上，在认识上的这些不够，不是弟兄姊妹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认识上的不足，不是弟兄姊妹的问题，
而是我们教会教导的不够，
而是我们教会教导得不够。
你看从普世的教会华人教会来看，
从普世的华人教会来看，
我们讲上帝的救恩的时候，
我们讲上帝的救恩的时候，
多讲什么？
我们多讲的是什么？
因信得救，
是讲到因信得救，
但是很少讲因信得胜，
很少讲到因信得胜。
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信耶稣上天堂，
我们常讲到的是信耶稣上天堂，
就是讲死后怎么上天堂，
讲了死之后
很少去讲死以前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很少讲到死之前我们怎样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我们普世华人教会在教导上的一个不足，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华人教会在教导上面的不足。
因为马丁路德从宗教改革开始非常强调因信称义，
因为在马丁路德他宗教改革当中他是非常强调，
这是没有错的，因为当时要对照天主教的那种哈，要买赎罪券，靠行为去得救，那坚决强调单单只能靠信得救，任何善行不能得救，这是很对的。
因为他要对抗的是当时天主教买赎罪券用善行去得救，这个是很啱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又过了四百年了，
这里已经，但是我们讲的已经过了四百年了，
恐怕不能够单单只强调保罗讲的因信称义，
恐怕我们不可以单单只是强调因信称义，
你要全面的看圣经的启示，全面的看保罗的教导，能够把因信称义因信得胜都要同时在教会宣讲。
如果我们全面这样去看圣经，我们真的要同时强调因信称义因信得救，
认识到我们真正信主的人不是死后光是上天堂的以外，而是在死以前怎么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神的大能，能够顺从真理遵守主的道，能够一个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
不是单单想着是死了之后可以去上天堂，而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怎样去活出一个信服神的真理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救恩能够讲得更清楚更全备，
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将神的救恩讲得更清楚更全备，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主的真正的门徒，
让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真正的门徒，
而且能够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让我们得享真正的自由，
而且在真理当中不断的长进，得享真正的自由。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谢谢你，
父神多谢你，
谢谢你这样伟大的恩典，
多谢你这么伟大的恩典。
看看今天的世界，
看看今天的世界，
一片的黑暗混乱，
一片的黑暗混乱，
主因着你的拯救我们才看见了希望，
但是因为主你的拯救我们才看到了希望，
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以这样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已经真正相信你的弟兄姊妹，
求主你帮助每一位真正相信你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升进，
可以不断的深进，
我们能够不断的和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不断和你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
也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享受在你里边的自由，
可以真正享受在你里面的自由。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现在是报告的时间，
唱歌。